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来到8月29号星期二早上的线上今天。
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
亲爱的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我看到呢，大家呢已经互相的打招呼了啊。那除了第五空间呢，我知道呢也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是透过呢我们的网站又或者是收音机呢在收听呢今天的线上今天。那不论您在哪里呢，我们都问候您，希望呢神的恩典在今天呢充满你，你可以真真实实的经历到这是新的一天。
是。那今天呢特别看到张弟兄啦，劝慰子啦，都互相说，这个气温有一些变化哈，降了10度，哇，那真的是很多呢，大家要注意不要感冒了哈。
对对，那昨天我就看到一个新闻说到呢咱们中国最北端的城市就是黑龙江省的漠河。我就想到呢我们有一位听众呢在漠河，前些日子他有机会来香港电台这边呢，我还跟他呢这个彼此聊过交通过。那么漠河呢昨天迎来了今年秋天的第一场雪。
哇，这么快就第一场雪。
对，哇，早上大家起来了，因为是被冷醒的，
哇，
赶快呢这个找秋衣秋裤，布秋衣秋裤都不行了，
棉衣棉裤，
对了，毛衣毛裤都出来了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了特别是华北东北地区的我们的主内家人，真的是降了10度下了一场雪了，早晚很凉，所以请大家呢中午要防中暑，早晚要防凉
哇，所以这个保健工程不可懈怠
对。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的环节呢是陈长老跟我们讲到跟随耶稣的脚踪行，耶稣的比喻。
对，这是第三季了对耶稣生平的认识，耶稣的比喻第二集的播出。那么希望大家呢也听了之后呢，你也可以呢跟别人分享，又或者是呢您可以记笔记的能够帮助自己呢对陈长老的教导跟分享呢有更深刻的印象。那么这个最近呢要开学了嘛，对不对？那很多的年轻人呢准备开学，但是我也想到呢很多的年轻人呢可能现在呢特别是今年毕业的学生可能已经呢是准备要跳槽了。因为呢刚毕业找了一份工作嘛试试看经过了2个月大概知道自己想做些什么了又或者是呢已经呢开始呢在准备我要到另外一个行业去了
目标更明确一点了。
对，目标更明确。所以呢不管你是在哪一行，我们都希望呢很重要的就是呢你能够在你的工作当中呢找到你自己可以发展的一个方向。
是。那这个工作其实每一行都不容易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做着现在的事情就看着另外一行好像更有趣一点。但是进到里面你又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子的。
对。那最近我们就看到有一则新闻就是呢访问了这个白衣天使但是这位白衣天使呢他工作的地方比较特别，是精神病院对，精神病院。那么这个白衣天使就说了，每天呢跟一些呢有狂躁伤人这些行为的病人打交道因为这些病人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嘛但是因为你要照顾他们嘛你是护理人员嘛所以呢他们呢如果一生气或者是有一些的病状发生的时候呢打你或骂你，你又不能够还手，不能还骂。
哇，这个就还得照顾病人各方面的哈，缝补衣服啦，剪指甲呢，刮胡子啊这样的。哇，这个我觉得还是很需要超人的意志力才行。
对，我觉得很像这个妈妈照顾孩子一样。
对，而且还要就是忍受这种就是比较狂暴的一些行为。
对对，那么很多的白衣天使呢，一坐呢就是十年。
哇，
就访问这些白衣天使啦，为啥能够呢在这样的一个精神疾病的病院里头呢工作这么多年呢？他们就说了，精神病患者并不可怕，你付出真心，他们也会真心相待。
哇，这个真的很感动哈。那其实一般人来说，你别说是去接近这些精神病人了，可能就是远远的看就都觉得哎呀避之不及了。
对，就是去除你心中那一份的毛毛心理啦，
对对对，
或者是甚至有一点呢鄙视啊，或者是害怕的心理，都已经来不及了，更何况要去到他们中间啊工作，然后照顾他们呢？
哎，付出真心啊，
对，所以呢是啊，我们真的要为社会上呢啊一些弱势群体呢不受歧视，以及得到应该有的照顾，来祷告啊，就像白衣天使说的。不可怕的，只要你付出真心，他们也会真心相待。那另外呢，我们也要为一些呢正在关顾啊或者照顾这些有特殊需要的弱势群体的人来祷告。好像这一群白衣天使，那除了这群白衣天使，我想到还有很多的行业也是这样，对不对？
哎，对，其实尤其像现在就很多老人院的看护其实是缺乏很多很大的哈，
因为很辛苦，
哎，
责任也大，所以我们呢也要在祷告中呢纪念这一群呢或者说呢从事这些行业的人。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感恩又有新的一天。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的纪念我们全国各地的家人，在这样天气变化的时候，也能够多多注意啊，防寒保暖。那么也顾念家中年弱年迈的、体弱的，那么也能够帮助他们去保护他们自己的身体健康的状况。那么主啊，我们也特别的感恩，为这些愿意付出自己真心的这些白衣天使来感恩。那么从他们的话语，从他们的这些表现当中，我们也真的受到激励，那也知道他们愿意这样去付出真心，付出爱心，去面对这样可能在很多人眼中是有一些可怕的群体，那我们真的为此感恩，
是
也真的求主给我们更多的爱心，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其实我们都是一群普通的人，他们并不是有什么太多可怕的地方，而是因为他们有疾病的缘故，所以能够有一些失控在脾气和情绪上。那主啊，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弱势群体，那需要更多的这样关怀的人员，以关怀的心去温暖他们。
是的，
主啊，真的求主给我们更多的力量，给我们更多的爱心，愿意去关怀这样的群体。
是的，
愿意去放下我们心中的那些惧怕，那些成见，去真的能够与他们有新的交流。
是，
那主啊，也特别的看过我们这些关怀行业的这些服务的人员，也求主真的坚固他们，让他们真的在面对这些比较大的困难，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也能够从你而来有这样的喜乐和平安，
是
有这样的一份爱心支持着他们，也特别的感动更多有这方面意向的弟兄姊妹肢体们能够去投入这样的行业。
是，
那就像老人的关怀施工，或者说是病人的关怀施工，那都求主加力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能够做光做盐，
是
发挥我们从你而来这样的爱心
和
这样的关怀的力量，也让我们能够从自己微薄的这样的爱心中，也能够温暖更多的人，
是
去影响更多的人，
是
尤其是在这个医患关系里面，在更多的一些方面，让我们能够真的发出光亮来，让更多的人愿意放下自己的这样的偏见，放下自己手中的这些执念，那么能够互相的彼此相爱。
是，
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活在当下，
经文诗篇107篇一至二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书名说这话。历史学家威尔杜兰注意到，社会衰败的一个表现就是人们表达感谢和赞美的能力不断下降。有些人对生活充满抱怨，以及感叹日子过得很艰难，可是这些人过着忧郁的生活，穿着华丽的衣衫，却不断地破坏美好的事物。你知道吗？感恩的态度是需要培养的。你应该为什么事情祷告呢？花时间坐下来想一想，列出一份清单。感恩绝对不应该用事情的大小来衡量，而是基于全能者对你的祝福。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这也是你的心灵之歌嘛。感恩是一种态度，带给我们灵魂的圣洁和健康。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你今天感恩了吗？也许呢，我们的主内家人呢会跟我们说呢，哎呀，我一早起来呢，忙着呢刷牙洗脸，吃完早饭就忙着听线上今天了，还没有时间感恩呢。
哎，那么刚刚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也一起感恩了哈。
对的，所以呢，你今天感恩了没有？也许呢，今天才刚开始，
但是呢，
文慧觉得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开始一天是非常美好的。
对，我就刚刚听到哈，宝玲老师分享的最后一句话哈，就是感恩呢是灵魂的圣洁和健康。就是很重要的，
是
不只是灵魂哈，跟身体健康也真的是息息相关的。
那文慧呢，刚才呢在安静听的时候呢，我听到的另外一句话，就是你怎么样去评量一个社会的健康与否
啊，
素质高不高，就是看这个社会里头啊多少人在感恩，还是大部分的人呢可能心中都有一些的埋怨呢，或者是苦读呢。那其实看一间教会也是，有多少人呢是常常的感恩呢？因为感恩就会带出很多的行动，包括奉献啊，包括彼此相爱啊，包括呢彼此的接纳建立啊，包括呢积极的投入侍奉啊，回报神的恩典。同样的，好像刚才刘芳老师您说的，感恩也是评量自己呢这个属灵生命或者是心灵精神方面是否健康。
对，那精神方面的健康呢，其实是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的哈。那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很多境况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就发现自己能做的也不一样。
对，但是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忘记感恩啊，又或者是呢真的没办法感恩，因为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很多的冲击挑战。我也知道我们很多主内家人呢是现在一个比较痛苦的一个境况里头，所以啊，面对一个就是你没有办法感恩的环境，或者是面对啊，你没有办法呢去激发他感恩的心，因为他里头呢太多苦读了。那你要如何激发他感恩，或者是你自己要如何呢激发自己能够呢跨越这个环境，跨越呢一些困难的事情，而有一颗感恩的心呢？这个呢，可能是我们要去学习去思想的。
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天早上7:30到8:30播出的线上今天。
嗯，在这呢有刘芳老师，有文慧，外头呢有我们的节目团队啊，大强哥以及呢小贤弟兄。那我看到呢在第五空间呢，我们的主内家人孟飞扬呢就说呢，今天要回河南老家，求主一路看顾，不要让我紧张恐惧，因为每次呢坐车都特别紧张，早上起来也做了祷告了，希望神能够垂听我的祷告。那孟飞扬，我们为你祷告，我相信呢我们在第五空间的主内家人看到了呢也会为你祷告。我记得呢孟飞扬呢就是第一次呢在第五空间跟我们打招呼发言的时候呢，就特别有提到他好像是有惊恐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那今天早上刚好文慧呢灵修的时候呢啊，就选了一节经文来背的啊，我今天背的经句呢啊，我就想看到孟飞扬的留言，我就觉得呢这节经文也是呢啊像您说的哈，那送给您孟飞扬，那请你好好的记下来啦啊，如果你害怕的时候你就背这节经文，生命记的31章第8节，生命记的31章第8节，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那文慧呢再读一次啊，愿神的话祝福你，刻在你的心中，赐给你力量。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是哇，很安慰哈，听到。那孟飞扬也希望你听到这个金句的时候呢，心里面也能够有平安哈。
是，我们也回应一下啊，张弟兄，您需要这个语音，我想应该是第五空间有一个语音啊，就是不用打字。直接透过语音可以留语音了，是吧？
他是希望呢能够有一个录音，就是在直播的时候呢他可以自己录下来。
好，
那当然这个呢我们会可能向我们的相关的部门呢来讨论一下哈。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技术总是在发展的哈。
是，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第五空间也有一位呢朋友蒙恩的人呢，就是为了这个孩子的学习啊很烦恼。那我看到之前也有 朋友啊，主内家人也是留言为了孩子这个学习的事情，我就想到了九月一号要开学了
啊。对啊，这个最近几天已经是很紧张了，要准备开学了
啊。收心了没有啊？
这个，哎，对，这个我估计这个妈妈爸爸们应该半个月前就开始提，赶紧收收心了哈。
啊，这个但是孩子好像不紧张啊，其实孩子心里也紧张的啊，只是呢，可能有的时候他不表现出来，特别是爸爸妈妈越讲。他就越表现得不在乎，因为可能是在一个青春期啊，或者是青少年期的孩子
不想开学呀、啊，可是
对啊，还有就是不想开学。那这个大学生呢，特别是很多呢，这个今年的大一新生，对，因为是第一次离家，
哇，终于没有假期作业了，
自由啦。我所谓的第一次离家，就是可能真的是离开县城，
哎，
啊，家乡，可能是到另外一个，甚至是从南到北。从北到南，那真的是离家千万里啊！这个新生呢，很容易上当受骗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下。那可能你不是大一新生，可能你也不是呢啊学生，但是希望您听了也是自我警惕一下。还有呢，也是为这些大一新生要开学的孩子们来祷告的。
就是现在这个开学季啊，其实不得不说，这个骗子呢，就是一窝蜂的涌向了这些新生了哈。
这个时候是最好宰肥羊的时候。
对，这个套路是很多的哈。那其实呢，比如说很多方面涉及到资料啊，涉及到钱呢、这些方面的就越来越多了。
对，好，那最近呢，就有一所大学呢，他们做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就特别提醒大一新生。其实我觉得不仅大一新生，所有的同学都很容易上当的。就是第一个套路贷，什么的意思呢？就是说，哎呀，你开学了嘛，要添了很多的装备，对不对？就发现手头很紧啊，不够钱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你看到有个朋友或者同学，你想向他借一点钱啊，这个应急应急，结果这个。朋友或同学就鼓励你跟他一块儿借啊，像一个什么贷款的什么借，
就是校园贷啊，就如此类的。
对，然后他说，刚好我也要借钱，这样吧，我借35,000，那你只要借什么
5,000就好了。
对对对，那我们一块儿借，然后还签了这个借单。结果你没看清楚，那个借单是有陷阱的。
那因为你们一共是签了40,000嘛，所以你到时候要还40,000嘞。
对，
然后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总用你借更多的钱然后先还了，所以就越滚越大了。
对，所以这个是套路贷啊，这个千万一定要记住啊，借钱一定要小心。还有这个冒充呢电信公司的业务人员上门呢跟进新生填表。
哎呀，
这些、
这个就是很难防住哈，但是你自己就是要，如果有人要索取你的信息，一定要落实一下，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哈？
对，那这个已经是真实的骗案了，而且是在这个北京那边的大学发生的。然后那个骗子呢，他还有这个校园卡，还有工作证，结果一进入宿舍呢，还一群的学生一起来填表。那你就可以想象羊群心理。
是。
那这些资料你外泄了，可能到时候。然后你会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信息，那最重要是你个人资料外泄，就真的是很不安全的。
是。那么还有很多呢，是以什么专业为名骗取同学的裸照甚至
这个是艺术的。关于艺术方面的学系 这个可能呢有老师或学长就告诉你，这个我们要做什么所以呢你能不能呢就是先给一方面你自己的艺术照 对，
对对对，还有一些什么裸模诸如此类的所以这些问题呢都是请同学们小心了。
对，不要随便签名，不要随便签借条，有危险立刻报警或者是告诉校方。还有很重要呢，不要攀比不要呢就是看到同学有什么，我也想要什么，要花自己的钱。
我是小朋友，但我知道耶稣爱我。
虽然我头发白，但是我有一颗年轻的心。我是老顽童，哈哈哈哈哈！
不论年龄多大
多小，
耶稣都一样爱你。
不论大朋友
小朋友，
只要有颗年轻的心，
就有活力和动力。
线上今天
祝福你
天天更新，越活越有力。 Yes。
刚才我们就提到了啊，这个开学季啦，那么很多的骗子呢，也就是盯着这个时候。
嗯，
其实呢，我们刚才谈的是大一新生，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呢，这个骗子也盯家长的。
哎，家长哈，其实呢，就是你可能在这个大学已经好几年了，仍然被骗也很多的哈。
对，这个节目之前呢，我们谈起今天要说的这些新闻呢，刘芳老师就提到了这个前些日子啊，你都已经毕业几年了？
对，我已经毕业两年了吧。然后呢，结果还收到一个，还是加微信哈，
他
还说啊，我是学姐，请加我一下。我就回他，我说你是哪个学姐，然后就没有反应了。
是是，所以呢真的是要小心啊，因为现在的骗子啊真的是很高招的啊。
嗯，
那好像刚才我们提的啊，在校园里头的套路贷啊，或者是冒充一些的啊，他真的是有工作证的。
哇，
所以你都不知道，哎，就以为是真的。另外呢就是呢，哎，在官方的 QQ 群发一些的信息，这个官方就是譬如说校园校方的，譬如说你们是哪一系的啊，大一新生
哪一届的哈，诸如此类的，这些其实都是有的。但是呢其实大家真的要警惕这个所谓线上的这种交流哈，不只是QQ 群啦，他可能群里面的人员可能比较杂哈，你也不要轻易的去相信很多的信息。尤其很多群他虽然说标明官方或者真的也是校方，就是有认证啊
是
之类，但是可能他并没有一个老师在里面。
对，
所以说你这个监管还是有一点问题的。
对，因为呢这样在这个校园官方 QQ 群里头呢发一些信息呢，最后查明这些信息不是学校发出来的、
哎、
这样的事情呢已经呢发生好几单了。那当然还好，因为是官方 QQ 群，所以呢这个骗子也不敢在里头呢真的是明目张胆的骗钱、但是他是骗你个人的一些资料。
对，这个也是要很小心哈。那总之呢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群里面哈，那可能有一点警惕了。还有呢就是不要说啊在群里面随便加人呢、啊、你会觉得哎呀大家反正都是新生啊，那加一个新认识一个朋友也没啥的，你咋知道他是真的是你的同学呢？
对，还有就是因为呢因为这个刚开学嘛，人生地不熟的来到了这个大学校园，哎，你是新生我是新生，然后呢成为好朋友。这个时候因为这个你会希望能够马上找到一个就是大家呢、
哎、
这个互相作为好朋友在这个学校里头开始啊美好的校园生活，那就因此呢可能就上当了。
嗯，
譬如说对方向你借钱。
对，
千万千万要小心。
哎，甚至是有一些就是你在网上认识你都还没有见过这个人哈，你们觉得聊得很好哇、又是好朋友，然后人家就跟你说哎呀我好像要转学费，但是我转不过去，能不能借我钱。
对，
哎，这个时候呢就要小心了。
对，然后刚才呢我们的刘芳老师也说了啊，学长学姐、
哎、
还有呢老师啊，只要呢牵涉到钱个人信息呢请一定要小心。文慧还是觉得呢你要多落实，千万呢不要收到一些信息呢你就赶快把自己的这个个人资料什么都交上了。
嗯嗯，
一定要落实查询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的官方要你们做的。
嗯，
啊，那么有辅导老师就说呢这个大一新生呢为啥呢容易上当呢？因为呢刚脱离父母的庇护，
哎，
进入独立生活的大学生活。
嗯，
那很部分的人呢存在着见人不拒视人不亲信人不疑的心态。
嗯，
所以个人的信息保密意识不强，又爱贪小便宜。
嗯，
啊，心急求职赚钱，所以安全的防范意识不强，很容易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对，这个其实如果我回想到自己刚进大学的时候可能真的也是这样，就觉得哦，看起来很好啊，那就信任他，尤其是各种学长学姐下来，但我们就确实是怎么说大家都是真的学长学姐哈。
是，
那但是真的要警惕，就不要说在这很无助的时候就盲目去相信一个人。
对，那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过几天呢就是开学了啊，今天我们只是谈谈的这个大学大一新生，因为他们真的是需要我们为他们祷告啊，希望他们在校园里头除了知识的增长也能够有机会认识神。我们也为各级学生来祷告，希望都做好开学各方面的准备。当然呢我们自己呢也要做好准备哈，多关心他们。所以我们特别选来这首诗歌送给所有准备开学的学生们，认定你。
我要 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良友电台 Today。
刚才我们听到了认定你哈，这首诗歌呢是送给哈这些学生们的哈。那今天呢也推荐大家一个给学生们大学生们听的节目呢，就是生活无国界。
嗯
啊，今天分享的文章啊是困住你的只是你自己啊。确实啊，在我们就是说到还不要跟别人攀比啦什么的啦啊，去陷入这个校园贷啊，往往都是因为啊困住自己了。所以呢，如果大家要收听今天的生活无国界呢，可以通过三个方式。一个呢是 iRadio 爱广播频道，短波31公尺，9430千赫，那是晚上的9点到9点15分。那么在同行频道呢有两个时段，一个是凌晨的1点30分到1点45分，还有一个是晚上的8点15分到8点30分。那如果要在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收听的话呢，是发送代码105。
谢谢刘芳老师的介绍啊，生活无国界，欢迎大家的收听。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陈长老，跟随耶稣的脚踪行，耶稣的比喻。
老师，为什么你对群众讲话都用比喻的呢？
关于天国奥秘的知识已经赐给了你们，你们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的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
来吧，就让我们一起聆听陈蒙恩长老主讲跟随耶稣的脚踪行，
耶稣的比喻。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主耶稣所讲的比喻，是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 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开始到第十六节，我读给大家听。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倒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它的背景也是昔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对着从以色列各地来跟从他的门徒所教训的。当主耶稣在教训中的时候，他就用了第二个比喻，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为何主耶稣把所有跟从他的门徒或说今天信徒比喻作是世界上的光呢？光有哪些特点呢？首先我们知道光也是世人活在地上必需品，迫切需要的。人没有光怎么生存呢？若是地球没有太阳的阳光照射，地球怎么能够生存呢？地球上的温度就冷得不得了。所以阳光呢，是人活在地上的需要。人活在地上需要盐，人活在地上需要阳光。那么基督徒是世上的光，代表基督徒是人的需要，是所有世人的需要。基督徒是世上的光呢，它有哪些特点？我们看看主怎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主在这里一个比喻，第一要紧讲光呢，不仅说光是人的需要，是世人的需要，同时光是不能隐藏的。光的特点就是怎么藏它呢？不可能的，它一发光，哇，周围旁边都亮了，远处都可以看见那个光。你会看见在海中的一个灯塔，在夜晚的时候，在漆黑的深夜里，它闪烁闪烁闪烁，船只就可以看见远远有一个灯塔。所以你会看见光呢是不能隐藏的，是隐藏不了的，这是光的正常情形。然后主耶稣进一步说，他说人点灯呢，不是放在倒的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能照亮一家的人。主耶稣进一步比喻了，论到我们是世上的光，然后他进一步以在一个家庭里面要发光，是怎么发光呢？他说人点灯呢，不是放在斗底下啊，不是放在斗底下。斗呢是古时啊，这个农民他们用的量度粮食的一种工具，而这个斗呢是四面的啊，是一个量器。而这个量器呢，古时他们点灯不是今天我们的电灯，是用一点油，有油芯，布碎做的油芯，然后在那边点火，布碎的油芯吸取了一些油，就这样点灯。所以他们点灯呢，一定要摆在一个高处，在灯台上面，光就能照亮全家的人。但是若是那个灯呢，是摆在一个斗的底下呢，容器的最底下，那么容器的四面呢，就把那个灯包围住了，那个灯呢就照不出来了。所以点的灯呢，就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给遮住了。啊，所以呢，耶稣就用这个比喻，他说：“人点灯呢，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也就是说，灯一定是要摆在灯台上，摆在高处，能够照亮一家的人。然后主耶稣进一步解释：你们的光啊，因为你们是世上的光嘛，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那么这个光是指什么呢？到底什么是你们的光呢？”到底这个光比喻作什么呢？那我们读下去就知道，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叫他们，他们指一家的人，家里面的人，看见呢你们的好行为啊。所以这里很清楚，你们的光就指你们的好行为，光照出来就像你在人面前表现出好的行为，所以光是比喻有好行为显出来。讲你们的好行为呢，这个显出来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在以色列国的门徒们，他们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他们都是犹太人，都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都是认识耶和华真神的人。因此当他们看见跟随主的门徒活出美好的行为，显出比众人更好的那个超越律法要求的行为，虚心的人，做温柔的人，做邻里贫穷的人，做清心的人，满了爱的，他们呢就会把荣耀归给神。 而主耶稣特别提到这位神是你们在天上的父，叫父神得着荣耀。我先解释这个经文的背景，耶稣在这里比喻我们是世上的光，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世上的光，不是我要去做光，我做不来的，不是就是不是。那为何是光呢？就是耶稣本身就是临到世界的真光。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提到，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就是临到世界的真光，他的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圣经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神的生命就是人的光。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得着了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就是人的光，就能够叫我们活出神生命的样式。这个新生命的样式一活出来，就是好行为，就是把主的美德，把神的美德彰显出来，这就是世上的光。就像腓比书第二章十五十六节提到，保罗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圣徒活在地上要像昔日腓立比教会的众圣徒那样，他们在那一个时代在地上生活像明光照耀。明光照耀具体表现是什么？是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神的道是生命的道，今天我们领受了这生命的道，影响我们的处事为人，影响我们人生的价值观，影响我们的一举一动言一行，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生命的道呢去活出来，也是遵行神的道，你去活出这个道，就像是明光照耀，就是你的光要照在人前，并且是照亮一家的人。因为点灯呢是放在灯台上就能照亮一家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光呢首先在哪里发出来？首先在自己的家中。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他最大应该有的改变就是他家中，他与配偶的关系，他与儿女的关系，他与父母的关系，他与兄弟姐妹的关系，在他自己最亲密接触的家中里面，家庭里面，他能够表现出因信耶稣而活出主的爱、怜悯、谦虚、温柔、忍耐、包容、接纳、饶恕，他能够和家人活出这一种的主的美德，就是像光照在那个家中。而这个光一照出去的时候，就会感动未信主的配偶、儿女、父母或兄弟姐妹，他们就会受感动。哇，看见你信了耶稣不同了，以往你是那样自私，以往你脾气是那样大，以往你是那样容易嫉妒，以往你是那样啊性情古怪，难以与人和睦，以往是心胸狭窄，以往是斤斤计较，以往是脾气暴躁，信了耶稣改变了。他从你身上看见主的美德啊，就像是把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了。那他们就会因你来信耶稣啊。所以我多年来布道会看见很多基督徒就是因为火气好见证，就带了他同事同学家人亲友都来因他的改变来听福音，这样来信主。所以不仅在家中，并且在你工作的地方，在你上学的地方，在你的邻居，在你的早晨晨运一些街坊的朋友，你总是在人群当中你都有基督徒的好行为，活出主的样式，这样就是光照在人前，叫人因为看见你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父神。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发光呢？第一，主已经做我们的生命，这有四光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但是第二要紧的是要怜悯基督，灯要发光呢必须有油，油就是圣灵，所以我们要多多祈求，多多亲近神，让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就有力量发光。你知道古时的灯一定要有油的，同样的今天我们需要有圣灵，越亲近主，天天亲近主，时时亲近主，你时时就给圣灵充满，你就能够活出主的样式。同时即便发光不可放在斗底下，放在灯台上，斗是量度米的工具，我们不要以杜甫为神，我们不要只顾地上的追求地上 的享受，我们要灯摆在灯台上，灯台预表教会，教会是金灯台，所以我们要参加教会生活，正常的教会生活是叫你能够在教会里领受基督的丰富，以致你更能够活出好的行为，为主发光。
最高的山峰顶靠树荫，最深的海洋有大气息，最小的分子为他舞动，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liangyou.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哥林多前书10:24，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本周要背的经文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0:24，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那么我们昨天说到了啊，哥林多前书啊，其实8:1-11呢，这三章的经文呢，其实都是保罗在回应哥林多信徒的一些疑难问题。哎，那么这个问题呢，到底是啥呢？那就要回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的8啊，去看一看。那8:1就说到，论道即偶像之物。哎，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能不能在拜偶像的庙里坐席呢？那能不能吃市场上卖的那些拜过偶像的祭肉呢？
那我们会问啦，这个身为基督徒，按道理不应该到拜偶像的庙里啊，对不对？那怎么会参与这些事情呢？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扰呢？因为当时呢，这个偶像崇拜之风啊，已经深入民间了啊，就像咱们中国的传统民间宗教一样。所以这个庙啦，又或者是一些公共的场合呢，都会有一些祭拜偶像的活动。那之后呢，就会有分享祭肉的筵席。那你不参加呢，等于呢，就是你自己跟这个社交圈子呢断绝关系，断绝往来了。而贫穷的人呢，平时呢不容易吃到肉，所以呢也趁这个机会呢打打牙祭吃肉，补充营养。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哥林多信徒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然后呢，你在市场上买肉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就买到祭过偶像的一些祭肉。为啥呢？因为呢这些祭肉呢会分给祭司。那么祭司呢吃不完，他就会把多出来的肉呢拿出去卖。所以呢你在市场上买肉的时候呢，可能就买到这些肉了。那到底要不要吃呢？那我们也跟大家提过了，这个情况呢可能今天中国也会发生。
哎，是，
对不对？特别是在一些乡镇这个庙前广场就是全村全镇的这个集会中心。那你要不要去呢？
哎，对，我想类似的这些事情还是很多的。
对，那所以呢这个哥林多信徒呢，在面对这些的困难或者是冲击挑战的时候呢，就两派。第一派是很自然的，就是不可以。因为呢这个拜偶像的地方怎么可以去呢？这个拜过偶像的肉怎么可以吃呢？这个有损基督徒的见证，这是第一派。那么第二派是什么呢？
第二派就觉得，哎，那神大过一切的偶像啊，对吧？那这个那这个东西我们就是祈祷洁净了就
可以吃
了，可以吃了
啊，这个还比较属灵一点，
是吗？
另外有一些就觉得说，那我们总要生活的嘛，对不对？我们也要传福音的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不去参加这些活动，我们怎么跟那些非信徒打交道呢？而且这些的活动就是一个平时的社交活动，社交场所嘛，对不对？那很自然的，我就要去参加，不然的话，这个什么邻里大会，我不去开个会怎么办呢？所以呢，当然呢就可以去参加了。那所以在哥林多教会里头呢，就基本上分为这两派。 那其实呢我们当时呢如果我们看当时的一些情况呢，也知道有一些的异端诺斯底主义所以呢也有一些就是属于这个禁欲派的就是呢不要吃这些的肉就是我们真的要保持我们这个灵魂的干净禁欲派也有一些就是呢这些肉呢不会损伤我们的灵命所以就有一点放纵自己了那这个也是牵涉到这个信仰方面的问题那保罗怎么教导呢
保罗怎么教导我也想问
保罗呢就说了刚才刘芳老师也提到了这的确有一些信徒他们的观点呢是对的就是呢神大过一切的偶像包括一切属灵的势力所以呢这个偶像或者是祭过偶像的祭肉呢真的不算什么不会污秽你的灵魂的也不会造成你灵魂的亏损的所以呢信徒不需要聚焦在吃不吃这个问题就像哥林多前书八章八节保罗说的食物不能够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你不吃呢也不会让你在神的面前地位高一点
对
不对好那你吃了也不会让你在神面前呢这个失去神的爱多一点都不会的这是保罗第一点要让大家呢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认知第二呢保罗就说呢那我们应该聚焦在哪里呢聚焦在呢我们做这些事吃这个肉对人有没有帮助就是别人怎么看那你说我们不要活在别人的这个眼光当中呢保罗就说不我们要想想会不会绊倒别人特别是那些不明白真理的人又或者是教会当中信心软弱的因为仍然是有些信徒会觉得我们吃了我们的这个灵性会受亏损吃的时候心里不平安那你会不会绊倒这些人呢第三方面呢保罗就说了我自己我是一个使徒我可以享受一些权利什么什么的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弟兄姊妹的缘故我没有这样做所以保罗以自己作为一个例子教导信徒不可以滥用自由或者是享用个人特权要学习功课己身有美好的见证为的是要使人同得福音的好处
所以就是我们背的这一句了哈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对所以呢今天我们也要让大家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保罗的教导是否能够实际的运用以及帮助你面对你现在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呢
对这个是一个指示哈但是是否能够做出来呢
对怎么用呢还有实际上真的很好奇那保罗到底是赞成还不赞成呢今天我们讲了保罗的教导嘛他就是把原则列出来了那么究竟真的去用的时候保罗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呢那这个呢有待明天分解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在第五空间留言的一位弟兄他的儿子来祷告他的网名叫一个微小的弟兄有疑问他说他的孩子上初三但是游戏瘾特别重那为孩子祷告
好的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知道再过几天就要开学现在很多的家长都很心急因为孩子不一定准备好要开学不一定收心所以我们真的在这里特别为家长来祷告
是
好像我们的微小的弟兄他心里真的是很焦虑也很愁烦他的孩子初三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年纪因为即将要高中考试但是孩子有游戏瘾可能天天上网打游戏他看的心里可能都很急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可能也会发脾气更会影响他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我真是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也帮助所有的家长真的在你面前学习把自己的心定下来也学习先把自己的愁烦把自己对孩子的那份忧虑甚至是恼怒先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深信你掌管也学习把自己的孩子 交托放在你的手中，并求你给智慧，给更多的爱心，知道怎么样去了解孩子，知道怎么样去帮助孩子，陪伴孩子。我们将微小弟兄的孩子交在你的面前，愿主你看顾他，帮助他，特别是即将开学，你苏醒他的灵，让他知道他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学习，也让他了解到父母亲对他的爱以及对他的苦心。我们将孩子带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在人生的赛道上奔跑，回头看只会自找麻烦，常常越不过小枝节。要放下恐惧和忧虑，勿忘初衷，坚持向前。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靠耶稣会不一样。
那其实我们呢，因为开学哈，那明天后天我们连续两天呢，就会着重告诉家长哈，亲子方面的一些新闻哈，来讨论讨论。
对，所以呢，欢迎呢这个做家长的啊，可以呢锁定明后两天的线上今天，当然星期五也要锁定了，因为要背金句，
要打电话哈。
对，愿神呢祝福大家呢有美好的一天，特别纪念孟飞扬有平安的旅程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